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中夜必早就燃，大中夜你儿。找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以爱说真话》。
我读过一些为让父母写的一些教养子女与子女沟通的经验，我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够跟娃娃心心相通，感情深厚，有一个共同的体验，就是父母除了让娃娃吃饱穿暖以外，还需要花时间跟娃娃一起活动。这个活动的含义绝不仅仅限于体育活动、娱乐活动，像一起做家务、一起去图书馆，甚至家中的一些决定安排，都可以让娃娃参与讨论、出出主意。这个过程不仅使娃娃有较多的时间与父母相处，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而且培养了娃娃从生活中学习自立和思考的能力。随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是双职之家庭，夫妇早出晚归，很少时间跟娃娃好好的在一起聊天说说笑笑。富裕一些的家庭呢，通常对娃娃都是百依百顺，因为在经济上、金钱上满足娃娃就是爱娃娃了，孩子也认为有一个好的父母。但有一天，娃娃突然犯了个大错，惹了大祸，父母还惊讶不已，怎么会呢？我的娃娃一向不惹是生非呢。其实由于长期时间缺乏心与心的沟通，这样的父母已经根本不了解娃娃的思想意念。娃娃越大，父母越是要留意与娃娃之间的交流。娃娃一天天的在学校的情况，孩子交了男朋友，孩子希望周末去哪点玩玩等等，这些细微的日常琐事都可以在晚间跟娃娃的闲聊中了解到，并及时的发现不好的苗头，加以引导，而不是责骂。有些父母工作一天下来非常的疲劳，觉得晚上的时间应该放松放松，还教育那娃娃，于是往沙发上一躺，两眼盯着电视，根本不跟娃娃打架。刘然觉得教育并不是板起面孔来说一大堆的道理，搞得娃娃噤若寒蝉。父母完全可以通过很轻松的活动，把自己的行为准则、对娃娃的要求期望传达给娃娃，与教育与娱乐其乐无穷。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也应该提出来讲一下，过去中国的传统对性是谈莫如深，哪个要谈到性就是不正经、低级趣味，引致一些年轻人因为对性的无知而铸成大错，终身悔恨。谁应该担当起对少年儿童的性教育呢？当然是家长、学校、社会都有责任，但父母是子女最直接、最方便的性教育启蒙老师。当女孩子有月经初潮的时候，母亲应该是教导儿女咋个应付的最佳人选。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逐渐认识自己的身体，女儿从母亲那里了解了一些关于做一个女人的知识，儿子从父亲那里知道一个做男人的责任。大清家庭为什么对娃娃的成长有心理上的影响，道理就在这里了。性教育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的概念，可能不少人现在听到这些题目还觉得不大自在。 做父母呢，想一下当初自己在少年时遇到许多身体上的变化，那种困扰又难以启齿的情形，是不是很希望有人能帮助自己解答一下心中的疑问呢？有人叹气说：“哎呀，如今做父母真难了，打又打不得，骂一句嘛，娃娃马上砸砸门就出去。社会上又那么浮躁，娃娃处在染缸旁边，稍不留神就学坏的了。确实，做父母并不容易。盼望做父母呢，在小宝宝刚刚怀孕的时候，就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从开始就要耐下心来，舍得花时间跟娃娃在一起，时时了解娃娃的心思，相信会培养出一个与自己心贴心的好娃娃。”
人若转得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今天的主题是只有一个悔改感恩，记载在路加福音17:11-19。谁会悔改，但你还拥有，这是一部电视剧主题曲的一句歌词。是呢，有人会认为自己所有的都是应当呢，从来没有为自己所拥有的来感恩。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只有一个会来感恩，请大家留心收听。有天耶稣风尘仆仆要从加利利前往耶路撒冷去，要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这天呢，耶稣来到一个村庄，跟着他呢有门徒以及其他的人。当他们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们远远地看见有群人朝着他们走来，这些人用布包着头，很难看清楚他们的面孔，身上的衣服也好像是很久没有洗过了，又脏又破呢。他们把衣服包裹着起，好像很怕把别人看见他们的身体一样。其实跟普通人相比，他们看上去像是乞丐。人群中突然有个人大叫：“他们是麻风病人！”另一个人用命令的口气说道：“哎，你们这些麻风病人不该四处的走，赶快回到你们的地方去。”听到这些话，这群人停下来，却大叫起来：“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他们不住地叫。耶稣听到后，就走近他们，看见有10个人，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听到耶稣的话，这是个冒风病人倒很奇怪。你看着我，我又看着你呢。有个还说，
那呀，
这种去见祭司，可会好吗？不摸我的身体来医治我。但他正说的时候，又有一个冒风病人听了耶稣的话，就抓去找祭司查看。剩下那个冒风病人问这个冒风病友：“喂，哎，你去哪的？”这个冒风病友回答道：“我到祭司那里。”刚才发完的人在问：“你相信这种做我们就能好吗？”这个前行的冒风病友继续回答道：“我来找耶稣是因为相信他可以医好我，我只能相信他的话，因为我不信冒风病是不会好呢，不如选择相信，照着耶稣的话去做，冒风病或许真的会好啊。”另一个冒风病友说：“对啊对啊，我们还是试一次嘛。”说完后，他也跟着往前走，去找祭司查看。接着起来，他们一个一个都去走去找祭司了。于是，这十个冒风病人就前往去找祭司。当他们去的时候啊，才走不远，忽然一个冒风病友惊讶道：“说，
咦，妹妹，你们快来看看我的手。皮肤好像都好了，妹妹，难道是？
另一个接着说：“
哦哟，妹妹，你皮肤上面的毛风病都没在的了，你自己感觉病情可好转掉了？”
他有一个抢先回答说：“
哎，你也是呢，你看看你自己皮肤上面。”已经冒得一片红了一片白了，皮肤倒好了噻。
又有一个病人也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病也好了，就呼喊说：“
哎呀，我的麻风病好了，我的麻风病好了，我也是啊。”
又多一个人发现了，其中一个麻风病人说：“
哎，赶快的，我们赶快前往祭司那的，让他检查检查，只要他能证明我们都没有麻风病，我就可以平安的回家了。这几年啊，有家却回不去，我早就想念我的妻子和儿女了。”
一个接着回应说：“
哎，你说的是啊，我也是啊，哎，我们赶快的走吧。”
最后，这十个冒风病人都得到医治。这个时候，忽然有个冒风病人却转身回去，朝着耶稣的方向走回去。有位病友诧异地说：“
哎哎，你们看看，那个撒玛利亚人为哪样转回去啊？他要去哪的啊？”
另一个病友接过话，回答说：“
哼，不想理他，他早开得刚好，我本来就不想跟他有那任何接触，他早得刚好。”
这个撒玛利亚人发现自己的冒风病已经好了，就转回去走到耶稣的跟前，伏伏在地拜主，大声地说：“
主耶稣啊，主耶稣，谢谢你医好了我的冒风病，感谢父神啊，神啊，愿一切荣耀归给你。”
耶稣看见这个人便说道：“
不是有十个人得了医治吗？除了这撒玛利亚人回来谢恩之外，那另外那九个人呢？”
然后继续对这个撒玛利亚人说：“
你的信心救了你，起来回家去吧。”
主耶稣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这人连连的谢恩。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主耶稣没有摸他们的身体，甚至没有说你们要去洗身体当主赐的话，只是吩咐他们去见祭司，打这些麻风病人愿意相信并前往找祭司时，他们就得了医治。虽然这个吩咐呢，对于他们的理解来说是有点奇怪，但是当他们愿意相信，结果呢，十个人都得到医治。好了，十个人只有一个人回去感谢耶稣，另外九个人呢却没有。你们觉得这九个人应该回去谢恩吗？我们是否也有忘了主恩的经历呢？那个回去感恩的是个撒玛利亚人。如果我们对犹太文化有点认识，就认得撒玛利亚人原不是纯正的犹太人，他们是犹太人跟其他民族所生的混血儿。由于呢，他们不是纯正的犹太血统，故此呢，犹太人都轻看他们，甚至还鄙视他们。当犹太人要从犹太地前往加利利时，最短的路程是穿过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然而，很多犹太人不会这种走。当他们来到撒玛利亚边境时，他们会转向东面，过了约旦河，为的是避开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到了加利利的境地，再渡河进入。这种呢，是要走很多的路程，要花更多的时间。从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是如何的鄙视撒玛利亚人啊。信心是神的恩典的展现，不是人自己的功劳。虽不要求人图报，却应该心存感谢。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看不起的外族人，同时也是非犹太人将来接受福音的预告，如今还在一一应验。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懂得感恩。或许你会说，哎呀，我没有像这些麻风病人得到奇妙的医治嘛，也没得那样值得我来感恩的事情。不是呢，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感恩。比如说，当母亲做饭给我们吃，我们要感谢她，因为很多的妈妈都是天天在做饭。你有对她说一句感谢的话吗？你有没有亲亲她的脸，或是抱抱她呢？作为丈夫呢，有为妻子照顾儿女、打理家庭而感谢她吗？作为妻子呢，是否对丈夫说，丈夫，多谢你在外面辛苦的工作。在新春佳节，当我们收到红包时，也会说一句谢谢。为哪样平时享受亲人的福祉，却认不得感恩呢？或许大家觉得这些事情都习以为常。如果为这个事感恩，也为那个事来感恩，是不是天天都要感恩吗？如果每一天都听见互相感恩的话语，难道不好吗？这岂不是能使关系更加的和睦，更加的友爱吗？况且呢，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没有带来哪样，我们到这个世界上呢，也没有多带一番的空气呢，或是一山的水呢。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切所需要的生活自然环境神都预备好了，生命所需的基本元素都有了，水、空气、婴儿的母乳都有了，就等你来享用。其实人从出生到长大，在我们能够回馈社会以前，我们消耗了不少的资源，比如说呼吸着免费的空气，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吃的土地所产的食物。我们买货的一样东西，岂都是靠自己赚来的吗？难道这些不值得我们每一天为此感恩吗？难道我们不该向辛苦养育我们的父母感恩吗？ 难道我们不该向着创造宇宙万物的父神感恩吗？世界上太多的人都认为自己所得的是自己努力得来的，不需要感谢任何人。我的成绩好是因为我努力的成果，我的薪酬高是因为我努力工作赚回来呢，难道还要感谢老板吗？但是你知道吗，有很多人没有工作做，甚至比你更有才干却没有工来做。我们能够有能力去工作，又能够从工作中得到满足，这也真该感谢那位赐福以前的神。不要做一个领受了恩典却忘了恩的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让我们学习感恩，先从你身边的人开始，当然也向造天地的神感恩。谢谢收听，愿神赐福你。
善经
都是善所模式呢，对于教导、责备、规正，在一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要是属善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抓摆齐全。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发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开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信仰不迷茫，让路加以解你心中的疑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路加，欢迎你收听信仰不迷茫。今天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咋个晓得这个是么事，咋个晓得主再来的日子个是近啊。那么按照主耶稣的预言，在这来之前地上会有民工打民、国工打国的情况，又有相当多的异端、迷惑，还有很多的地震、瘟疫、饥荒等等各种各样的灾难。但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万国万邦。现在我们放眼看今天全球的局势，正是圣经有关末世的预言不断的在应验。所以我们能够晓得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应该趁着还有今天就把握好这个机会，相信并且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要和你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咋个才能证明真的有天堂和地狱呢？那么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得借助圣经，也就是上帝的话语，向我们世人已经启示了，将来世人的灵魂会上天堂或者是下地狱。就像圣经启示录21章1到3节所说呢，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客，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得要与人同住。圣经在启示录第20章第10节和第15节又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如果有人的名字必须记在生命册上，这就要被丢在火湖里。在这点，天堂是指将来在永远的那个世界里头，所有信上帝得救的人和上帝永远同享福乐的地方。 地狱呢就是只将来在永世的时候，所有不信耶稣的人要和魔鬼一起被丢在烧灼的硫磺火湖的时候受永远刑罚的地方。还有就是主耶稣在从高天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曾经多次的呼吁世上的人要悔改归向上帝，相信并且接受着做你个人的救主，免得将来要受永火的刑罚。历史历代以来也有些圣徒曾经死而复生，并且将他们所看见的天堂的情形描绘出来。还有一些原来不相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灵魂在离开身体的时候看见阴间的可怕，然后又因为他们身边的基督徒派遣了带道，他们得以活过来，并且离开就悔改信耶稣，之后他们努力地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如果忽略上帝的救恩，对上帝的警戒充耳不闻，将来肯定要后悔莫及，永远的受痛苦。所以亲爱的朋友，天堂和地狱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也不要因为你没有看见天堂和地狱你就不相信，因此就错过了信上帝的好机会，将来是肯定要后悔的。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信耶稣，那么我邀请你诚心诚意地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让我们一起来享受上帝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救恩。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陆佳，我们下期信仰不迷茫再会。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